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希望大家都平安哈。我们今天讲圣而公的教会。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说我信，我信上帝，这是全能的父，我信圣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是圣子，我信圣灵，这是圣灵。那么圣灵 之下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信上帝跟我们信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救主，教会没有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是 三一的真神，教会不是救主。但是为什么使徒信经讲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呢？就是教会是上帝传递恩典的一个管道，一个唯一，甚至我们可以说唯一的管道。圣经也是教会保守下产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认识一下圣而公的教会是什么。今天那个经文呢，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这个好像很肤浅的一句话，我们拿来用其实不是肤浅的啊。我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就讲到我们在基本的相处，教会弟兄姐妹相处中间，我们亲切亲热，但是我们也圣洁，我们良善。那么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彼此相爱的，教会是很热情的。那我们要讲圣洁，先讲圣洁，圣而公之教会。什么是圣洁？在新约旧约都有这一句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要求教会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敬拜的神他是圣洁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么当圣经讲到圣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指着我们要有上帝的那些美好的性情，而且这些美好的性情是这么的强烈，好像跟别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讲到圣洁的时候，讲到圣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把圣的意思在圣经，在我们信仰里面特别的地方发挥出来，分别为圣。圣的重点在分别，圣的重点在跟别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因为他优秀，他属神，他越属神他越跟别的不一样，这个是分出来的。那么分别出来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的生活。当神的教会有人不圣洁的时候，这对整个教会是很大的亏损。那么这会让神不喜悦，这会让教会受到很多的打击。在民数记第25章讲到说，有一个以色列人在上帝已经发怒的时候和一个米甸女人行淫，那么这造成了上帝极大的愤怒，以色列人中间产生了瘟疫，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瘟疫流传得甚快，很多人死亡，很多人哭泣，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办。这个时候亚伦的孙子叫菲尼哈，就把这一个以色列人和米甸女人一枪刺死了。当菲尼哈把他们杀死流血了以后，瘟疫就停止了。民数记25章11节，神说菲尼哈使我的怒消了。这样的经文我们今天不太想看，也不太想听，也不太想讲，因为把神说得太严厉了，把神说得太容易愤怒杀人了。但是这样的经文我们仍然应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赦免，有恩典，饶恕，拯救，这都是真的。但是当在有些情形下，当教会走得太偏， 当弟兄姐妹走得离神太远的时候，神的怒气是很巨大的。这个巨大的怒气在以色列人的平常宗教生活里面，从他们献赎罪祭、赎愆祭、献这些祭，就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献祭，借着那些牛羊的血，形式上、预表上能够赎我们的罪。我们的神是会发怒的，我们的神的怒气是要献祭物来平息的。若不流血，罪的就不得赦免了，这希伯来书讲的，流血罪才能得赦免。但是流血是祭物替我们流，那是象征性的，牛羊的血是不能赎我们的罪，牛羊的血是象征性的，指向耶稣的血、耶稣的死、耶稣的牺牲。上帝的愤怒一定要有公义的刑罚，让他的怒气才能转消啊。那么在民数记第七章也讲到，以色列人在爱城一战失败了，他们本来以为一定会得胜的。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打的第一场仗，就是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得胜了，但是在那个胜利当中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就是在那胜利当中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亚干犯了罪，取了当灭之物。各位，我们看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神给他们的吩咐，有的时候叫我们有点困惑。对于某些城市，神说你不可以拿他们的东西，衣服啊、金银啊，不可以拿他们东西，整个那个城要把它烧掉。有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是宽大的，你可以取他们的东西，金子、银子等等。那么为什么有的地方不准拿，有的地方准拿？这个是要以色列人学习一个听话的态度，并不是说这个城里的金子成分不好，你把它烧掉。那么这个城里的金子成分很好，你可以留下来用。不是这个，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学习顺服。任何东西都是属神的，神要我们怎么用我们就怎么用。神说那是一个当灭之物，就应当把它消灭。当以色列人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这是他们的第一场战争，神要约束他的百姓，要他们养成一个习惯，要他们见识到一件事、认识到一件事、学习到一件事，就是他们不是在这里打家劫舍的土匪。迦南人因为拜偶像，上帝厌恶，要消灭他们。以色列人不要贪图他们的东西。迦南人因为犯罪，神容忍他们多年，不悔改，神终于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人消灭。神为了给迦南人悔改的时间数百年，让他的百姓在埃及受苦，现在要消灭迦南人，以色列人不要重蹈覆辙，重新像迦南一样拜偶像。所以神很严厉地说，在某些城里打仗的时候，你要把他们通通除灭，不可以留哈。那么可是以色列人有一个人亚干，他犯了罪，他到了一个帐篷里面，一个城里面的帐篷里面有一些神说要消灭的东西，他取了当灭之物。当你取了当灭之物，当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你就成了当灭之物。亚干拿了一些耶利哥城的东西藏起来了，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成了当灭之物。如果约书亚不把他们这一家人消灭的话，整个以色列人成为当灭之物。这就像一个传染病一样，一定要把那个源头截止掉，否则大家都成了当灭之物。 是很危险的，是会造成众人的危机的。我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坚壁清野，每一个人有一点点小罪我们都要怎么样的惩罚，不是的。但是我们需要养成一个习惯，每天向神认罪悔改，每天甚至常常我们都需要说，我不知道我们一天要说几次，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免我的债就是我常常犯罪又亏欠了上帝，求主赦免。我们需要常常讲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也过一个谦卑的生活。那么以色列人呢，后来在学习敬畏上帝，在学习不冒犯上帝的事上，连大卫都要学，学的可以说很辛苦啊。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讲到，大卫率领以色列中的3万人要去巴拉犹大那个地方把神的约柜运过来。各位，约柜是以色列很看重的一个宗教的物品啊。但是约柜在以色列人当中失去了好多年，在士师以利的时候，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非利士人掳去以后，把约柜放在大衮的庙里，好像约柜向大衮屈膝一样。结果他们第二天发现，那个大衮呢，伏倒在约柜的面前，手脚都断掉了。他们试了几次，在约柜面前，大衮都或者其他的偶像都倒下来了。他们就把约柜送到别的城，约柜所到之城，那个城里就有瘟疫；约柜所到之城，那里就有严重的恐慌症，大家都害怕、紧张、担心。约柜呢，就非利士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你看《撒母耳记》上讲到，非利士人把约柜原来当作战利品，后来所到之处都有瘟疫，都有死亡，他们就把约柜送到不同的城去。不同的城本来想这是一个战利品，很欢迎，后来有那么多的灾难，他们就把约柜送到别的地方去。没有，到最后没有人接纳约柜了，都怕了，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结果他们就说送到某一个地方去。送去的时候呢，有很慎重的那个仪式，而且有很慎重的考量。他们说，我们把这约柜送回去啊，我们务要知道，我们把它送回去是因为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的话是得罪上帝，我们得罪上帝所以有这么多的瘟疫，我们现在送回去，我们是送回去，但是要看看我们遭受这些瘟疫是不是真的得罪了上帝。我们就送回去的时候要想尽办法让他送不回去，如果我们想尽办法让他送不回去，居然还送回去了，那表示神一定是原来对我们不高兴，现在送回去是对的。他们要怎么做呢？他们就把约柜放在一个新的牛车上面，然后找了两只母牛，没有拉过车子的，没有一起配搭过的，就是等于两个女性在驾驶一部车子，两个女性在说要怎么开怎么开，这会有很大的祸患的。那么两只母牛拉着没有拉过的车子，没有一起拉过，然后这两只母牛都有奶，然后这两只母牛的小牛都是饿的。他们把那个两只把两只母牛驾一个牛车，没有一起过，这本来已经不太可能了。然后那个小牛呢又在那里叫， 母牛呢也在那里叫，小牛在叫，叫什么？妈妈我饿了。母牛在叫，叫什么？我奶胀得不得了，怎么办？也就是非利士人制造一种局面，就是那个母牛，两只母牛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往前走的，它奶胀，它的小牛在叫，它不可能往前走的。可是圣经讲到说，那两只母牛一面叫一面往它要去的地方去，到了目的地。那么很神奇啊，母牛，两只母牛居然把这个约柜带到了神要他们去的地方，约柜就在那个地方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撒母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找这个约柜，扫罗也没有去找这个约柜，虽然有看到他们好像出现，但是圣经上讲是大卫想念约柜，想念耶和华，他要去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他很高兴很兴奋，他把这约柜放在一个新车上面，然后有两个人乌撒和亚西约赶这个新车。哎，奇怪啊，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在牛车上，叫两只母牛去拉，走陌生的路，居然顺利达成目标。大卫把约柜放在车上，有那么多人在那里送，在那里，在旁边，没有想到到了那根的禾场，牛就前蹄就失前蹄了，那乌撒就手扶一下，他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就发怒了，就因为这个错误就击杀他，他就死在约柜的旁边。圣经上讲，我们和合本说，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把那个地方称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大卫心里愁烦是我们和合本翻译的，其实原文是大卫就非常的愤怒。哇，耶和华，你实在也太狠了一点吧，人家扶约柜也是好意耶。各位，如果今天有个老太太过街，有人扶她一下，她啪，你这个人吃老婆我的豆腐啊，谁还敢再扶她？大卫就对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人家好心好意扶你一下，你把人家击杀了。大卫很火大，不过后来大卫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学非利士人那样运约柜，约柜应该是利未人抬的。各位，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处理的手段很强烈，有的时候很温和，我们务要都学习顺服上帝，反省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神要让以色列人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神的约柜其实就是神的律法，不可以轻慢。那你说乌撒太倒霉了，我们每次看到这一类的事情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前提。当第十个灾把埃及的长子都杀死的时候，这样太残忍了。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神说有些城市连小孩子都要杀光的，这太残忍了。我们会觉得这样太残忍，是因为我们有个观念，就是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所以这些小孩子死是最坏的事，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大人犯了错猝死勉强可以说，小孩子不应该这样。可是圣经没有说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我说一个不太好听的例子啊，我曾经在美国经过那个大城市，经过黑人区， 我看那个车子一停到红绿灯就有人来要钱，有人是洗车，我看到他们的言行，我不免有一个想法，这些孩子不生在世上倒好，生在世上真是很学坏。神把埃及的小孩，把迦南地的小孩取走了命，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坏的事呢？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在那种环境中长大虐待杀人作奸犯科不是更坏的事呢？不管怎么样，乌撒的死我们看是很不公平，你怎么知道乌撒死了神不是把他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呢？我当然不是说神让人死亡一定是对的，只是我们不一定能解释的很让人很觉得合情合理啊。在另外一件事上也是耶和华非常严厉，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讲到，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他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那个时候教会一时有这么一个风气，有人把自己的家产卖了然后捐给教会，这是一个自由的行动。那么但是显然这样做相当的受到人的称赞，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卖了田产，然后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其余的送到教会，送到使徒脚前。我们看经文，我们推测亚拿尼亚撒菲拉跟彼得讲，跟教会讲，这是我们所有的房地产都卖掉了捐给教会，实际上他们留了几分。那么彼得就责备他们说，你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你欺哄圣灵了，你欺哄圣灵，你跟教会讲你把所有东西都捐出来了，你这样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后来他的妻子也死了。各位，这太恐怖了。但是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是说，当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当神开始教会时代的时候，神希望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神在开始的时候希望用一个严厉的法则使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走在非常正确的路上，不至于轻慢上帝。我是这样觉得的。所以凡事起头的时候神的要求是比较严厉的。有人问我说，那神后来为什么又放松了呢？这我不能解释了。但是神如果一开始很严厉，神继续也很严厉，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是好的啊。以色列人教会在新的时代，约柜进来了，上帝的律法跟我们同在了，在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神要求是比较严厉的，要我们一开始就走正途，一开始就走正路。凡事我们都求主让我们不只是消极的不犯罪，而且积极的尊主为大，这个叫圣。我们向神，我们跟神走一条路线，有一样的心思意念，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圣洁。这个圣洁，以色列人是圣洁的子民，以色列人全体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很宝贵。这个宝贵的事情，我觉得在一个先知，一个奇怪的先知的身上，巴兰显得特别清楚。各位，你知道巴兰是在民数记里面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是住在很隐秘的地方，这个先知 住在隐秘的地方，好像不太为人所知道。我觉得神对巴兰有一个保护。这个巴兰他是太厉害的先知了，他跟一般先知不一样。一般先知，所谓先知就是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巴兰不是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巴兰是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因为他有这样大的本事，神我觉得就把他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是保护他，免得他用他这个能力来赚钱，那就惨了。各位，如果我今天祝福谁，谁就被祝福，咒诅谁，谁就被咒诅，我想我一定很难抗拒有人送钱给我，请你祝福我在下次选举当中的时候能够当中华民国总统。我会问他说，你这是要我祝福你还是咒诅你？那么神保护巴兰，让他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但是他还是被人找到了，他也还是被钱引诱出山了，他要去咒诅以色列人好赚钱。在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的那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改变了巴兰。每次巴兰看到以色列人要咒诅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神都感动巴兰看到以色列人的美好。各位，整个民数记都在写以色列人的悖逆，在旷野的不服从，那种顽梗悖逆惹上帝的愤怒。可是很稀奇的，当一个贪财的先知被人聘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巴兰每次一看到以色列人的帐篷，他就说出颂赞上帝的话，祝福以色列人的话。譬如说民数记24:5，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等华丽，如连接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他看到就祝福，看到就讲出以色列的美好。各位，我们平常，我相信你们教会是特别好的一个教会，比较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很多教会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数算教会的不好，牧师的不好，长老的不好，执事的不好，很多时候是数算不好。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候在一起讲到说，哎呀，我们的牧师真是好，我们的长老真是好，我们的弟兄姐妹真是好。我相信在这个教会是如此的，但是不是很多教会是如此的。巴兰是一个贪婪的先知，他看到以色列人的帐幕的时候，在整个民数记讲的是以色列人常常惹上帝的愤怒。可是巴兰看到以色列帐幕的时候，他是赞美，他是说这是美丽的，这是美好的。各位，我也越来越觉得，我看到教会，我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越来越能够感谢赞美主啊，你的心腹真是美好。内湖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真是美好，真是很棒的圣洁的教会。我们有缺点，我们都会忘记神，我们都会偏行己路，但是我们在主的恩典下在慢慢的成长，不一定是慢慢的，但是一定是渐渐的成长，渐渐的成长，渐渐的越发美丽，渐渐的越发圣洁。以弗所书5:26，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么我们感谢主，神让 教会在世上显出他的恩典是多么大。神不只是让我们这些罪人成为圣徒，神也让整个的教会不断地在上帝的带领之下越长越美好。我们千万要在越来越圣洁蒙神的祝福里面，我们想到为什么我们蒙这样大的福气，我们只能说神拣选我们。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各位，我们爱一个人，我们爱一个东西，我们爱一个文化，我们爱一本书，我们爱任何东西，拣选任何东西，理由都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被拣选、被爱的对象有优点，有优点使我们拣选，有优点使我们爱。各位，这个观念千万不要用在你跟上帝之间。神拣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不是他优秀。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你回去看生命记第七章，耶和华就在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是选民，你们被拣选，不是因为你们好。从有些经文来看，甚至是因为你们不好，是因为你们，总之神拣选我们，不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优点。像我们拣选任何东西一样，都是在被拣选的东西上看到了优点。神拣选我们是因为神的旨意如此。我就是要选你，怎么样？神就是要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可以夸口的。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被拣选。这个应该叫我们谦卑，这应该叫我们感恩。但是我们也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吧，照圣经讲，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神拣选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好，神弃绝以扫也不是因为以扫坏，就是神定义要这样做。我们常常述说主的恩典、主的美好、他的旨意，让我们就诚实的说，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知道我多么不配，你拣选我们，我们成为圣洁，成为独特的一批子民，是因为你的旨意。你是圣洁的，你也使我们圣洁，你也拣选我们使我们圣洁。好，那么公是什么意思呢？圣而公之教会，如果我们成为圣洁是因为上帝测不透的旨意，那么公是什么意思？教会是圣而公的，那么并不是说教会都是圣公会啊，而是说教会圣洁，教会普遍都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在传统的神学里面会说，教会有四个记号。第一个，教会是一，独一的，各种不同的教会都有，只要信仰纯正的都是属于这一个教会之内的。第二个，教会是圣洁的，不是说我们都没有缺点，而是我们在主的宝血、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越来越圣洁。第三个，我们是 Catholic 公啊，圣而公之教会，跟一其实很像，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是内湖信友堂，但是其他的教会只要信仰纯正，我们跟他也是称兄道弟的， 我们神的教会是圣而公的，最后我们教会是属使徒传统的，也就是我们是根据圣经的。只要我们根据圣经，只要我们遵照圣经而行，我们就是圣而公的教会。在圣而公的教会里面，每个教会都是主的教会，每个教会虽然我们感情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不分彼此啊。在圣而公之教会，这个公公这个字，我的解释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是很长的一段保罗的问安的话，这问安的话有一个特点，长仔细。各位，保罗没有去过罗马教会，但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真的好熟悉。要我写信给你们，我对内湖信友堂应该比保罗对罗马教会要熟悉多了，但是我都不能像他那样那么熟悉弟兄姐妹的状况。他问百基拉、雅居拉的安，他问亲爱的以拜尼土的安，他是亚细亚归基督初结的果子，他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初结的果子。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我能够问几个人的安，问马清喜安，问周玉如安，问刘家恩安，我还能问几个。保罗没有去过罗马，对于弟兄姐妹这么熟悉，这叫圣而公的教会，就是认识普遍许多的人。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谁家里的人有什么劳苦，有什么艰难，他都知道，他问他们的安。甚至问鲁弗和他母亲的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哦，后面还问了好多人安，那个问安以至于教会在写解经书的时候，十六章在这十几年特别受到人的注意，写了很多。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他们说保罗问安特别提到的姐妹很多，他知道大家的状况，他知道大家需要的状况，他知道哪些人不服侍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他知道哪些人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他安慰他们，他提醒他们，他马上要去看他们了。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保罗想要去罗马看那个教会，因为罗马教会很重要，他很早就起意要去看这个教会。但是去罗马看罗马教会之前，他要先去耶路撒冷教会，他要带着捐献人给耶路撒冷的奉献先带到耶路撒冷。他知道他会碰到困难，他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患难等着他，很多人也从圣灵受到感动，说保罗去耶路撒冷一定会遭到大难。于是就有很多人劝保罗不要去。你看《使徒行传》，那里有讲到说，圣灵有感动一些人，劝保罗不要去，因为那里在耶路撒冷会碰到灾难。保罗说：“我要去，我要带着捐献去，我要去看我所爱的教会。”很多人就在讨论，保罗去看耶路撒冷的教会 是不是违反圣灵的感动。我看经文上，我会觉得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各位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圣灵感动两个人可能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一般人都会说，如果是圣灵感动，大家意见会一致的。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可能圣灵感动，大家会有不一致的看法。保罗在耶路撒冷果然遭遇大难，果然后来还被带到该撒利亚去，在监狱里担任几年，耽误了他去罗马的路程。那么但是我们能说什么？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不会说这件事发生很对教会很不利，让我们很多亏损，就一定错误，不一定是错误的。我们每个人凭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做事，也学习尊重其他人的看法，最后我们让教会的领导牧者做那个决定。我们虽然大家的看法不一定是都完全一致，但是我们是圣而公之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圣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关怀，我们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女，是圣洁的，是蒙主呼召的。神呼召教会，让教会归向他。神在人犯罪以后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寻找，他用呼召来寻找教，寻找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我们当中每个人信主归向主，都是听到类似这句话。神在布道会，在诗歌，在你多次来教会聚会的时候，用他的圣灵感动你，呼召你。不管是你在哪里，或者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们蒙了主的呼召，我们蒙了主的借着圣灵对我们的 calling， 我们感谢主。这是主的主使我们爱他，主使我们经历他的爱。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把主的爱传扬开。我们是一个圣而公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圣洁良善的教会。我们也都跟所有奉主名聚会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是彼此相爱的。神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神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的圣洁有主的样式，是因为我们相爱。我们相爱是每个人都相爱，所以我们是在圣而公的教会里面继续的成长，继续的相爱。我这一次来你们教会，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遗憾清醒牧师不在了，或者说退休了。我非常高兴加恩牧师继续，我也很高兴看到你们继续在成长，在蛮有主的样式。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圣洁，我们是圣而公的教会。求主祝福。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在你的恩典和慈爱当中，我们成熟长大，我们彼此关心，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求主让我们不仅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而且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主啊，教会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够用，以至于连巴兰这样的先知看到以色列的帐篷的时候， 他心中就说出赞美的话，说出不仅是赞美上帝的话，是赞美上帝教会的话。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我们看到众教会，我们看到主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那么奇妙，那么丰富，我们不能不说赞美主。求主悦纳我们的颂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